今天的圣餐主日，在领圣餐以前，我们先看一段神的话语。今天我们开始讲约翰福音十一章。那这一章所记载的事情呢，将耶稣的神性推到了顶峰啊，将他的身份权柄彰显的清清楚楚。这个传递的信息非常丰富，所以我们会分三次把这章经文来讲完。今天要讲第一部分，掌管生命的主。经文在前一段约翰福音的11章的1到16节，我先来读一下这一段经文。约翰福音11章的第一节，有一个患病的人名叫拉撒路，住在伯大尼，就是玛利亚和他姐姐马大的村庄。这玛利亚就是用香膏抹主，又用头发擦他脚的。患病的拉撒路是他的兄弟，他姊妹两个就打发人去见耶稣，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耶稣听见就说：“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妹子并拉撒路，听见拉撒路病了，就在所居之地仍住了两天，然后对门徒说：“我们再往犹太去吧。”门徒说：“拉比，犹太人进来要拿石头打你，你还往哪里去吗？”耶稣回答说：“白日不是有12小时吗？人在白日走路就不致跌倒，因为看见这世上的光；若在黑夜走路，就必跌倒，因为他没有光。”耶稣说了这话，随后对他们说：“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睡了，我去叫醒他。”门徒说：“主啊，他若睡了，就必好了。”耶稣这话是指他死说的，他们却以为是说照常睡了。耶稣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拉撒路死了，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这是为你们的缘故，好叫你们相信。如今我们也可以往他那里去吧。”多马又称为底图马，就对那同作门徒的说：“我们也去和他同死吧。”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可以让我们在这里自由地敬拜赞美你。我们感谢你将你的话语赐下，请你恩待保守我们每一位，愿你的圣灵在我们心里做带领感动，让你的话语可以进到我们心里面来帮助改变我们每一位。我们感谢你，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约翰福音十一章的第一节，这里说的有一个患病的人名叫拉撒路，在伯大尼就是玛利亚和他姐姐马大的村庄。那圣经里面呢，记载了两个地方叫伯大尼。在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的28节那个地方告诉我们，施洗约翰之前为人施洗的地方呢也叫伯大尼，不过那个伯大尼呢是在约旦河的东边。那约翰福音第十章后面就第40节那里告诉我们呢，耶稣和门徒们离开了犹太地，就是到了约旦河东的施洗约翰之前为人施洗那个地方伯大尼，并且住在了那里，那大概是2个月以前的事情。那拉撒路生病的时候呢，耶稣和他的门徒们那个时候应该还是住在那附近约翰福音11章第1节这里告诉我们呢，这里这个伯大尼是一个不同的地方后面经文会告诉我们呢，它是位于耶路撒冷城东边橄榄山脚下的一个地方，它距离耶路撒冷大概是2英里。那从约旦河的东边那个伯大尼呢，到西边橄榄山脚下的伯大尼，这些大概是有20英里的距离，走路的话大概是2天的时间。那这些背景呢，对我们非常重要，因为它可以帮助我们明白后面所发生的事情。那这里经文向我们介绍了一家3个人马大、玛利亚还有拉撒路，吉利3个人。从圣经的记载看呢，老大是排行老大，那拉撒路呢是最小的。那圣经里面只记载了一个马大，但是呢记载了好多个玛利亚，另外呢还有2个拉撒路。那约翰路加福音16章那里记载有个人也叫拉撒路，那个拉撒路呢是一个乞丐他天天在这个财主的门口讨饭。圣经告诉我们，那个拉撒路去世以后，他就回到了亚伯拉罕的怀里面就是回到了天家。那约翰福音11章这里说的这个拉撒路呢，跟路加福音16章讲的拉撒路不是一个人。那其他经文可以 告诉我们呢，马大、玛利亚和拉撒路这姐弟三个人呢，跟耶稣有非常亲密的关系，啊，耶稣常常在他们家里做客啊，尤其是在地上最后一个礼拜的时间里面，耶稣白天是在圣殿里教导众人，到了傍晚的时候，他就和门徒们一起就回到那个伯大尼村啊，住在那里。约翰福音十一章的第二节这里说呢，这玛利亚就是那用香膏摸主又用头发擦他脚的，他患病的拉撒路是他的弟兄。那作者约翰在这进一步向我们介绍了玛利亚的背景。在当时啊，玛利亚是一个非常普遍的名字。刚才讲圣经里面记载了好多个玛利亚，我们知道耶稣的母亲她的名字就是玛利亚，我们常常称她是童女玛利亚，她是来自的加利利的啊拿撒勒那个村子。另外一个玛利亚叫莫大拉的玛利亚，她是来自加利海边的一个村庄叫莫大拉。那耶稣曾经从她身上赶出了七个鬼。还有一个玛利亚呢，她是耶稣十二个使徒里的一个人，小雅各的母亲啊，她的母亲也是叫玛利亚。那我们知道耶稣十二个门徒里面有两个雅各，另外一个雅各呢就是作者约翰福音作者的哥哥雅各。那这几个玛利亚呢，他们平时都是跟在耶稣和门徒的身边啊，一起参与服侍。那约翰福音十一章第一节这里的这个玛利亚呢，她是来自该莱山脚下的啊那个伯大尼村子的啊。作者在这儿再一次向我们啊特意的交代，这个患病的拉撒路呢是玛利亚的啊弟弟啊。那么这个玛利亚做过一件特别的事情，非常特别的事情，什么事情？她曾经用香膏啊膏抹耶稣，并且用她的头发擦耶稣的脚。那问题是玛利亚在什么时候做过那件事情？那从这里描述来看呢，好像是玛利亚用香膏膏抹耶稣是发生在拉撒路生病之前，是不是？但是呢，实际上那件事情当时并没有发生。大约过了两个月的时间，也就是在月节的前六天的时候，那件事情才会发生。那件事呢啊，记载在约翰福音后面十二章那里。那我们啊，以后会讲那里的经文。我们知道作者约翰呢，在记载约翰写那个约翰福音的时候了，他所记载的所有的事情都已经发生了。他在记载的时候呢，也不是完全按照时间顺序来记载。在约翰福音十一章这里呢，作者约翰呢，刻意把以后发生的事情放在这里，目的是要帮助我们对玛利亚有更深的认识，来了解他对主的忠心。约翰福音十一章第三节，他姊妹两个就打发人去见耶稣，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那看到弟弟生病以后呢，马大和玛利亚呢，他们就想起了耶稣啊，他们马上打发人去转告这个消息。很显然，那个时候他们姊妹两个都知道耶稣是住在什么地方。他们向耶稣传递的信息非常简单：“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那这里的主呢，不是主人，不是一般的先生，而是神，生命的主宰。那么这个从这个称呼我们可以看出来呢，这姐妹两个，他们不仅已经清楚明白耶稣的身份，并且他们已经是认他为自己生命的救主。他们没有对耶稣说我们所爱的人病了，而是说你所爱的人病了。这两个讲话有什么不一样的？这里的爱呢，说的是什么？是说的是亲情的爱。从这一点来看呢，那这个姐弟三个人呢，不仅跟耶稣有了个人的一个永恒的关系，他们跟耶稣的情感感情呢非常的深，他们与耶稣有非常深的友情。马大跟玛利亚呢没有提到病人的名字，但是呢，耶稣一听就知道他们是在讲谁。那么他们的话有没有被传到？知道消息以后，耶稣的反应是什么呢？约翰福音的十一章第四节，耶稣听见就说：“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那耶稣对报信人讲话说：“哎，这个病啊，拉撒路的病不至于死。”耶稣这样讲，他不是说拉撒路呢的病不会让他死，而是他的病呢不会以死亡而告终。很显然，耶稣在暗示的拉撒路会从死里复活。不仅如此，发生在拉撒路身上的事情呢，是为了神的荣耀，并且让神的儿子得荣耀。那拉撒路的死为了父神那什么样的荣耀，让他的儿子得到什么样的荣耀呢？从后面发生事情我们知道，就是要 彰显神大能的荣耀，要让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呢来得到那个荣耀，借着他来彰显神的大能，彰显他就是掌管生命的主啊。那么在这里呢，主耶稣告诉那个报信的人和那个新编那些人，当然包括当时的门徒在内，拉撒路死了不啊，拉撒路这个病啊不是一死啊，发生了他身上事情呢都是为了神，为了神的荣耀，也是为了他自己得荣耀。那么当时门徒们听了以后，他们是不是能听明白？他们并没有听明白。那后面经文会告诉我们，那我们先看一下，听了拉撒路生病之后呢，主耶稣有什么行动啊？他是否会马上跟那报信的人回到伯大尼去呢？约翰福音十一章的第五节，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妹子并拉撒路。作者刻意还交代一下啊，耶稣素来爱马大，还有他的妹妹，并且啊他的弟弟拉撒路。这里这个爱呢，不仅仅是亲情的爱，不仅仅是友情的爱，更是神圣的爱，是来自神的爱。这里说呢，他耶稣素来爱他们姐弟三个人。这个素来是表明什么？耶稣以前爱他们，在讲话的时候正爱着他们，他将来也会爱着他们。从这一点，我们也可以再次看出，马大、玛利亚跟拉撒路呢，他们三个人呢，跟耶稣已经有了永恒的关系。他们已经信靠了神的儿子，已经接受他为自己生命的救主。那么下面的经文还会啊再强调这一点。那既然耶稣爱他们姐弟三个人，知道了拉撒路生病之后呢，他会怎么反应？他是不是会马上跟着回去？约翰福音十一章的第六节，听见拉撒路病了，就在所居之地仍住了两天。知道了这个他所爱的人生了病以后，所以说并没有急着回伯大尼去帮助去医治那个拉撒路，他又在那里多住了两天。你说他这样做，你说来报信的人会怎么想？耶稣是不是太无情了？那些人他们都知道耶稣跟他们一家人的关系非常的好，非常亲密。那从橄榄山脚下的伯大尼呢，走到约旦河东边那个伯大尼那个附近需要两天的时间。那些人跑了那么远的路程，专程去向耶稣报告这个消息，说明了当时拉撒路病的一定是不轻，是不是？但是耶稣知道个消息之后呢，竟然是无动于衷，一点都不着急。所以耶稣是不是根本就不在乎拉撒路？当然是不是。那前面经文已经给我们讲得很清楚，耶稣非常爱马大、玛利亚和拉撒路他们姐弟三个人，他们非常在意他们。那么什么原因耶稣一点不着急？在前面耶稣已经说了，拉撒路啊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呢，是为了神的荣耀，并且让神的儿子他自己呢得到荣耀，为了让神的荣耀完全彰显出来，彰显在他身上。主耶稣呢，他有自己的计划，有自己的时间表，他要确保拉撒路已经死了足够长的时间，等时间到了，他就按照自己的时间、自己的计划行事。约翰福音十一章的第七节这里说，然后对门徒说，我们再往犹太去吧。两天之后，耶稣呢才请门徒一同跟他回到犹太地区。那我们知道啊，玛利亚、马大跟拉撒路住那个伯大尼村呢，是在约旦河的西边，是属于犹太地的领域，所以耶稣才会说我们回到犹太地区。那么听了耶稣的话之后，门徒们的反应是什么呢？约翰福音十一章的第八节，门徒说，拉比，犹太人竟然要拿石头打你，你还往那里去吗？拉比当然就是老师哈。在这里呢有个转折词，但是啊，没有中文这个和合本没有翻译出来。显而听了耶稣的话之后呢，门徒们感到非常吃惊，他们不明白为什么要耶稣要非要在那个时候回到犹太地区。很显然他们不希望耶稣在那个时候回去。那我们听了门徒这样回应的话，我们会有疑问，我们会觉得门徒们怎么一点怜悯之心都没有呢？他们怎么会阻拦耶稣回去去帮助拉撒路？他们是不是不在乎耶稣所爱的人？当然不是。实际上呢，在前面呢，主耶稣呢对拉撒路的病情啊只是轻描淡写，他说拉撒路的病啊不至于死，所以门徒们听了以后啊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他们会想根本不需要在那个时候回去。实际上他们也很清楚，耶稣根本就不需要回到拉撒路的身边就可以把他给治好，因为之前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有一次呢，就是耶稣只发了一个命令，就让在十英里之外的一个大臣的儿子呢，从死亡的边缘给救了回来。当然在那个时候，门徒们并不知道，实际上呢，拉撒路已经死了。下面我们还会讲到，实际上那些人来报信的时候，拉撒路就已经死了。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有神圣的大能，他根本不需要亲自回到拉撒路身边的，就可以让他复活。但是那也不是他的计划，他要让人亲眼看见他是如何彰显神大能的荣耀。他要让人呢，在认为事情不可能发生的时候，来彰显神的荣耀，让那些人呢无话可说。那在这里，门徒们说的犹太人进来要用石头打耶稣，进来是什么时候？他们说的是约翰福音第十章最后那个时候发生的事情。约翰福音第十章的30和31节，那里耶稣说：“我与父原为一。”犹太人又拿起石头来要打他，所以说宣称自己与父神原为一，就是在起初在创世以前，他跟父神就是一体的。他实际上在告诉那些犹太人，他就是神的儿子基督，他跟父神呢是完全等同的。那么这里说呢，犹太人又拿石头要打他，说明之前发生过同样的事情，是不是？那在约翰福音前面呢，耶稣曾经宣称他就是那位自有永有的神，那一次呢，犹太人就硬要用石头打他。那么在第十章这里呢，听了耶稣再次宣称他与父原为一，这些犹太人呢又再次要用石头打他。那么第二次他们用石头打耶稣的时候呢，大概是发生在2个月之前的事儿，所以啊，门徒们会再提醒耶稣说，最近啊近来犹太人要用石头打他。那前面讲过，当时听了耶稣说要回犹太地这个事情呢，门徒们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们会感到非常吃惊。不久前刚刚被人啊以死亡威胁，怎么现在这个时候就要回去？接下来呢，耶稣的回答，门徒们一下子也不会明白。约翰福音的11章第9和第10节，耶稣回答说：“白日不是有12小时吗？人在白日走路就不是跌倒，因为看见这世上的光；若在黑夜走路，就必跌倒，因为他没有光。”那么在当时犹太人的这个时间的观念跟我们现在人的时间观念是不太一样的。在那个年代，犹太人跟罗马人他们把一天白天的时间呢分成12段啊，分成12段，那12段不是我们现在的12个小时。那么这样他们所用的这个时间呢，根据这个季节的长短呢会有变化。那在这里呢，主要是反问了门徒一个问题，说白天不是有12个小时吗？答案当然是肯定的，白天的确有12个时间段。那么耶稣这样说，我们会觉得，哎，他是不是多此一举？因为不需要问这个，每个人都清楚明白。但是呢，他这里讲的不是字面的意思，因为后面一句话会告诉我们，他在强调，当趁着还是白天的时候，当趁着黑夜来到的时候，做当做的事儿，因为人在白天做事呢，就不会跌倒。耶稣在表达什么意思呢？这里有几个关键字，就是什么？因为看见这世上的光。那么这里的光呢，指的不是太阳光，不是自然光，谁是世界的光？在约翰福音前面第8章那里，在那个12节那里，主耶稣已经告诉了每个人，他就是世上的光，跟从他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并且会得到生命的光啊。那么在约翰福音11章这里呢，主耶稣对门徒们在说什么呢？有他在身边，他还在的时候，人不需要惧怕，因为他就是光，跟着他走不会有问题，不会迷路，不会跌倒，不需要有任何的惧怕和担心。但是呢，当光不在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呢？11章的第10节这里说的，假如一个人在黑夜里走就必跌倒，因为他没有光。那这句话呢，可以有两方面的含义。第一呢，耶稣在讲当他被抓的时候，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呢，他身边人来说呢，暂时失去了光，暂时呢进入了黑暗，他们当中有很多人呢会因此而跌倒而惧怕。我们知道约翰福音后面会告诉我们呢，当耶稣被抓的时候，门徒们都被吓跑了，他们一个跑得比一个快。当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呢，放弃他自己的生命，旁边站着一些人看到耶稣放弃了自己的生命，都变得什么？捶胸顿足，非常绝望。对那些人来说呢，他们暂时掉在了黑暗里面。当然了，那些人的跌倒只是临时的，当耶稣复活以后， 他们又见到了光，马上又走在了光明里面。所以约翰福音第十一章第十节这里呢，耶稣还在下面传递另外一个重要的信息，假如一个人一直在黑里走呢，他就会一直处在跌倒的状态里面，说明那个人心里面没有世界的光，他跟世界光跟生命的光呢没有关系。那什么样的人会处在这样的光景里面？就是那些还没有认罪悔改的人，还没有认罪悔改的人呢，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为生命救主的，还处在罪的捆绑和辖制里面，没有得到神的赦免啊，没有得到生命之光，所以他们仍然行走在黑夜里。当时门徒们能明白耶稣说的吗？从下面的经文我们知道他们没有明白。那但是呢，耶稣接下来要继续来启发他们。约翰福音十一章十一节，耶稣说了这话，随后对他们说，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睡了，我去叫醒他。在前面的门徒们已经是没有听明白，按理他们应该向耶稣请教是不是问题，但是呢他们没有。在这里耶稣说的呢更会让他们觉得没有道理。假如一个人真的是睡着了，是不是需要担心呢？根本不需要担心，是不是？那从啊伯大尼来报信的人明明告诉耶稣说呢，他所爱的人病了。那耶稣呢在前面说先轻描淡写的说，哎呀没事儿，他的病不至于死。那么现在又说呢他睡了，听起来耶稣一点都不严肃，是不是？没当一回事儿。假如病人只是睡着了，根本不需要耶稣大老远跑一趟去把他叫醒，那病人身边的人把他叫醒不就完了，是不是？那在这里耶稣对门徒说呢，我们的朋友，他们的朋友，他没有说是我的朋友，是他自己的朋友。他这样说明什么呢？一方面拉撒路呢与门徒们有非常好的关系啊，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拉撒路呢与门徒呢是同一类人，他们都是耶稣的朋友。那在约翰福音后面呢也会告诉我们，凡信靠耶稣基督的人呢都被称为他是他的朋友啊。所以我们今天也是这样，我们今天每个信主的人都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朋友。所以耶稣对门徒们讲，我们的朋友只是睡了。那么听了耶稣这样说的话呢，门徒们又会怎么反应？他们憋得更加糊涂了。约翰福音十一章第二十二节，门徒说，主啊，他若睡了就必好了。所以他们的回应是合情合理，是不是？假如拉撒路真的只是睡着了，就不需要有任何的担心。言下之意呢，耶稣在那个时候根本就不需要回去。约翰福音十一章的十三节，耶稣这话是指他死说的，他们却以为说啊，却以为是说照常睡了。那么作者约翰在这儿做了一个解释说明啊，这是约翰写作的一个特点。在约翰福音里面呢，他常常用这种方式呢向我们做一些解释说明，与当时的门徒的心情一样。那么后来的读者呢也会有同样的疑问，所以作为约翰呢要确保每一个后来的读者呢都能够清楚明白主耶稣的教导，所以看到我们门徒们呀还处在疑惑里面，根本摸不到头脑，接下来耶稣就直截了当的告诉他们到底怎么一回事。约翰福音十一章十四节，耶稣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拉撒路死了。我想我们一定有疑问，耶稣好像讲话总是转弯抹角，是不是？怎么也没有一下子讲明就完了嘛？这样的话门徒们也不需要有疑惑了，是不是？直接说就完事儿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问题哈，所以耶稣呢他的教导方式都是有特别的目的，他的所言所行都是有计划有针对性的啊。有时候他会用各样的比喻来教导来启发门徒们启发身边人，有时候他会用不同的方式以不同的啊角度来启发人，让人呢去好好的反思他要所做的教导。那主耶稣告诉门徒们说拉撒路已经死了，那之前呢那些报信人明明说拉撒路只是病了，他怎么说拉撒路死了呢？那我们知道呢，就是从经文来描述来看呢，实际上那些报信的人来的时候呢拉撒路就已经死了，死了两天了。主耶稣怎么知道的？他怎么知道拉撒路已经死了？只有一种可能，因为他是神的儿子，他自己就是神，他是无所不知的神啊！他不仅知道事情如何发生，他也知道我们的心思意念。所以后面发生事情会告诉我们，他也是全能的神啊！所以在前面主耶稣先说呢，拉撒路睡了， 那么这里又说他又睡了，他又前面说睡了，这里说又死了，他要下面表达什么意思啊？说拉撒路的死就是什么？就是睡，就是他睡着了。所以从圣经记载看呢，这是耶稣第二次说一个已经死了的人呢，只是睡着了而已。那第一次呢，他记载在马可福音第五章的地方，说耶稣对管会堂那个亚罗的女儿讲过同样的话。当时呢，那个亚罗请耶稣去医治他的女儿，因为他的女儿病重，快要死了。等耶稣到亚罗家的时候呢，他的女儿身上已经刚刚去世。当时亚罗家里人已经开始办理丧事。那么耶稣到了以后呢，就告诉那些人说呢，那个孩子不是死了，只是睡着了。当然那些人就耻笑他。耶稣进了屋子以后，就让那个女把这个女孩子叫醒了。那约翰福音实际上这里呢，主耶稣说的拉撒路只是睡着了，这一次呢与前面那一次讲的情况不太一样。这里是针对那些已经信靠他的人来说的。换句话说呢，那个时候拉撒路已经是与耶稣有了个人关系，他已经认罪悔改，已经是认他为自己生命的救主，所以他已经是主的羊，已经是神家里的人。所以对于我们已经信主人来说，对神家的人来说呢，我们不会真的经历死亡。当我们离开世界的时候，我们这个肉体的身体呢只是睡着而已。既然是睡着了，就说明什么？到了时候我们一定会醒过来的。我想这个对我们今天每个信主人，每个在地上的信主人呢，应该是一个很大的安慰和鼓励。在约翰福音实际上的那个时候，门徒们并不明白当时耶稣所说的，他告诉他们说呢，拉撒路已经死了。那门徒们听了以后呢，有什么反应？圣经没有记载。那我们看看，记得拉撒路的死呢，主耶稣要向门徒们传达什么信息？拉撒路的死对他们有什么益处？约翰福音11:15，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这是为你们的缘故，好叫你们相信。如今我们可以往他那里去吧。主耶稣说呢，他因为没有在拉撒路身边呢，就欢喜快乐。他怎么会这样讲？他这样讲，门徒们会怎么反应？他们会心里面也许会纳闷，你所爱的人都去世了，你怎么会欢喜快乐？问题是他在为什么事情在那儿欢喜快乐？他是为拉撒路这个去世这件事儿本身欢喜吗？不是，他是为了门徒，为了他的门徒而感到欢喜快乐。那个现代译本，中文现代译本这样翻译的哈，他说是为了使你们更相信我，我很庆幸，我很高兴，我不在那里，现在我们可以去了。所以主耶稣等到拉撒路死了之后呢，才决定回到伯大尼去。那么前面提到过，实际上那个时候拉撒路已经死了至少有2天的时间。主耶稣没有急着回到拉撒路身边，目的就是要为了他的门徒。耶稣为他的门徒高兴什么呢？他高兴的原因就是借着发生在拉撒路身上的事情，让他们更相信他，让他们的信心更加坚固。所以主耶稣很显然在暗示后面会有特别的事情发生啊，那件事情呢会带来极大的影响，让那个门徒的生命呢被震撼啊，让他们信心呢得到大大坚固。那件事是什么事？主耶稣就是让死了4天的拉撒路，让一个已经朽坏的一个腐烂的身体复活过来啊。那件事情呢让门徒的信心被大大加固，也颠覆了很多别人的心，连一些犹太人的宗教领袖们都被深深的触动，他们也不得不承认耶稣就是神的儿子。那么下一次我们会接着讲那边的经文。我们先看看耶稣决定回到犹太地的时候呢，门徒们当时的反应是什么？约翰福音11:16，多马又称为底托马，就对那同坐门徒的说，我们也去和他同死吧。从这里描述开，我们知道多马呢是耶稣12个使徒里面的一个。我想我们很多人对多马有很不好的印象，什么印象？觉得这个人没有信心，对不对？是一个多疑的人。就是因为他讲过一句话，约翰福音20:24-29，那12个门徒中有称为底托马的多马，耶稣来的时候他没有和他们同在，那些门徒就对他说，我们已经看见主了。多马却说，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 用指头探入那钉痕，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总不信。那这里告诉我们的是，耶稣复活以后第一次啊向门徒们显现的时候，当时那个多马不在场。那26节，过了8日，门徒又在屋里，多马也和他们同在，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他们当中说，愿你们平安，就对多马说，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伸过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总要信。多马说，我的主，我的神。耶稣对他说，你因为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那从这里的描述看到，好像多马对主耶稣没有信心，心里面充满了疑惑，是不是？但是当耶稣再次显现的时候呢，多马马上俯伏在他的脚前，称他为主，称他为神。实际上呢，跟其他的门徒相比，多马一点都不逊色。当知道耶稣一定要回到犹太地的时候，多马显得更加委身，对主更加委身。回到约翰福音11章这里呢，看到主耶稣定义要回到犹太地，啊，多马立刻回复说：“我们和他同去，一起去死，我们和他去同死。”所以跟其他门徒相比呢，多马显得更加勇敢，他对耶稣呢更加忠心。当然了，这不代表他当时明白了耶稣所做的一切事情，那时呢他对耶稣的认识呢还是不全面，但是呢他愿意陪伴耶稣一同去面对危险。那当然下次我们会接着讲耶稣和门徒们回到伯大尼之后发生了什么事情。那今天这一段经文对我们有什么提醒，有什么帮助？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是掌管生命的主，他充满了怜悯和慈爱，他爱每一个愿意信他的人，他掌管着一切事情的发展，他从来就不会耽误事情。当我们感到疑惑或者不解的时候呢，他还是与我们同在，他深深地爱着我们，他期待我们每一个人呢，不管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场合，都愿意相信他。那问题是我们自己，我们是否愿意相信他是掌管生命的主，是否愿意能够接受他为自己生命的救主？另外，我们就是是否愿意让他来掌管我们在地上的一生？还有什么？我们愿不愿意像多马一样对主忠心啊？在危险、在难处的时候，我们还愿意、还敢为主站立，为他做见证？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们，再次感谢你，盼望你的话语真是能够赢。触动我们的心，已经进到我们心里面。耶稣基督掌管生命的主，我们看到他对人对我们充满了慈爱和怜悯，他爱着每一个人。虽然说有时候我们怀疑，有时候我们不理解，他还是与我们同在，就在我们身边。求你恩待我们，让我们能够愿意常常对主委身，愿意常常来到你面前，让你来掌管我们生命的每一个角落。不管在什么时候，我们都愿意为主站立。求你恩待保守我们，感谢你，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